中国河南省农民维权代表周德才近日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周德才表示，大跃进发生的信阳事件让他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他因为支持民主运动和帮助失地农民维权被当局迫害，差一点丢掉性命，因此决定脱离共产党一切组织。
河南农民维权代表周德才是信阳人，目前住在固始县，对共产党感到失望，近日透过本台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与其一切组织。
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本台，共产党现在所作所为是和正义背道而驰啊！共产党他是大逆不道，这是很清楚的。现在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要退啊，有老共产党员都站出来要退出共产党。
信阳事件发生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造成当地的光山、固始、黄川等县严重饥荒，死者超过100万人。周德才从小就听长辈讲述这段悲惨的历史。
中国信阳事件嘛，饿死了很多人，到处都是死人。当时搞大跃进，支援国家搞钢铁生产嘛，不允许农民去种庄稼，全地都荒芜了。那时候还有人吃人的。
周德才读高三时，因为支持民主运动被警方拘留，还被剥夺参加高考的权利。周德才表示，他帮失地农民维权，遭到当局打击报复。
很多农民土地都被占了。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维权，打89年拘留了一个月时间，2002年还被拘留10几天，差一点被劳教了。去年我差一点被黑社会打死掉。
周德才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最近还被烟草公司买断职工、邓州市下岗工人推举参选全国人大代表。新唐人记者熊斌、李梅采访报道。
近日，纽约各界人士在曼哈顿中国城集会，庆祝全球1亿4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当日有41位中国人现场三退，并且领取了退党证书。他们表示，办理三退最大的体会是一种希望和解放。
在退党现场，很多人都未能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感到非常放松和高兴。
就是感觉很兴奋，心情非常的放松嘛。
决定我退出去，所以我觉得这样退下来，因为都家人都也就是三退嘛，退了就我也没有什么害怕，也没有什么了。因为现在反正我现在都是在美国，也没回中国，我要听我自己心里声音，所以我决定还是决定退出去。
感觉心情有一种希望跟解放，希望自己今后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做各种事情，能够按自己意愿来选择自己的一些信仰啊，一些党派。
曾从初中直到大学当了89年团支书的曹超军，在自由的环境让他有了自己的选择。
我当了这么多年团支部书记，我也没有入党，为什么呢？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束缚自己的想法，让我学校里面基本上也是看关系啊，有很多自己看不惯的地方，觉得现在来美国2个月，就是说在国内看到了一些很不公平的现象，然后到美国之后我就想寻求我的宗教自由啊，还有我的思想解放。
退出中共所有组织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选择自己未来的一种新的共识。
追求自己想要的知识，自己追求自己想要的信仰，可以不受其他宗教啊党派的祝福。
就觉得美国是最好，世界第一嘛，想过来看一下，然后来之后觉得美国有人权啊，言论自由啊，还有没有那么多贪污腐败，空气也好，比较舒服，生活起来不错，想留下，有机会想留下来。
Feel happy because I'll have a new life in a freedom country, and so that's most important, yeah.
上海访民艾芙蓉非常支持退党大潮。
退出中共的意义就是让他加速灭亡，因为他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党，他是一个独裁的奴役老百姓，迫害法人工人士，也迫害我们维权人士。 没有中共，中国会更加好，应该让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我们中国才有一个新中国，那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易容为41位勇士颁发了三退证书，他认为人们拿到证书能在这历史的一刻选择与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历史大潮站在一起，是件很光荣的事。新唐人记者张子纯，美国纽约报道。
中共18大明年将要召开，中国宪政学者曹思源建议在召开18大时修改党章，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曹思源为重疾在身的中共开的药方，中共是否就真的愿意吃呢？是否就能够治好中共的顽疾呢？我们下面来看专家的分析。
中共一直宣称在党内实现了民主，曹思源认为共产党党内并没有分权制衡的体制，几十年来本应该是各级党代表大会执行机构的党委，实际上是自己决策自己执行，大权独揽，无人监督。因此曹思源提出了一个以实现党内分权制衡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希望能为明年中共18大修改党章提供参考。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认为，中共没有任何改良的迹象。
因为中共这么多年来，他欠下的各种各样的债太多，而整个这个统治集团是高度的腐败，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非常反感，非常害怕。所以即便哪怕在中央上层有这么一两个人愿意进行，有这个意愿，那么在上层他也是大多数人也不会接受。所以这个从目前情况看起来，我觉得这个我们没法指望这个中共上头他自己会进行这种政治的改革。
曹思源提出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就是落实各级党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现已上党代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个机构都受同级党的代表大会的领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俊涛分析，分权之后照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像这个共产党刚设监察部的，马上监察部，监察部里就出来办案子，就是出来腐败。他现在这个腐败是一个无处不有的问题，就是他分了权之后，他这个可能分权的这些机构不但不相互制衡，而且相互勾结。
王俊涛认为，曹思源是从救国的角度希望中共改良，但他认为共产党只要改良，把权力分出去就会自动灭亡。
实际上共产党如果进行任何一个利国利民的改革呢，而且这个是就限制自己共产党这个主要干部的这种私利的话，那么都会导致这个党的解体，就是因为这个党的干部的主要是为了这个谋取私利而入党的。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执行主任李大勇博士认为，既希望中共能够内部改良，都是没有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讲解体中共、天灭中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共啊，作为一个邪恶的反人类集团，它面临的是解体的命运，它不是说是一个改良的命运，它面临的是一个解体的命运，是面临着一个被审判这么一种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多的这个中国民众啊，免于这个中共自身的命运，所以说我们劝其上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任何呀，希望中共改良或者给中共提建议啊，那都是可以说缘木求鱼了，就是水中月镜中花。
最近统治利比亚42年的独裁狂人卡扎菲一夜暴毙的下场，让中共为之胆寒。而海外掀起的三退大潮，退出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400万人。李大勇认为，三退才是真正救中国的良方。新唐人记者周玉林、李静、肖岩采访报道。
那中东和北非的革命呢，以卡扎菲的死呢，在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目前的目标就是也门和叙利亚，大家就看最后的结果。但是这一波浪潮前后我们加起来，到今天算起来，从突尼斯去年12月17号那个小贩死去，被打死，被城管打死，一直到今天，前后加起来10个月，3个国家天翻地覆。 所以我一直说一点，什么叫天灭中共？很多朋友说，哎，石涛你别跟我扯这，什么叫天灭中共？你拿石头砍我，你能给我砍准了，砍一窟窿？天灭中共谁呀？灭什么呀？你现在看一看今天在北非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他没有明确的反对党。利比亚过渡委员会的主席是原来卡扎菲政府下的高官，那利比亚人站起来，突尼斯人站起来，他的目的很清楚，把他们轰出去，我不喜欢卡扎菲了，就给他弄下去，谁上来再说，我目标先给他弄下去，这叫人心所向。什么叫天灭中共？人心所向，把他轰出去干掉，这叫天灭。天灭了卡扎菲，老天爷轰走了穆巴拉克，天灭中共也是这个概念，人心所向就是老天的意愿。那法广有另外一篇文章这么说的，法广的题目叫做阿拉伯革命五名英雄获得萨哈洛夫人权奖。萨哈洛夫人权奖呢，去年奖给了胡佳。文章讲呢，萨哈洛夫人权奖是欧洲议会一年一度的以俄罗斯异议人士萨哈洛夫为名的一种奖。那今年的人权奖呢，颁给了阿拉伯茉莉花革命中的五位英雄人物。那这五位英雄人物都是谁呢？第一个就是在去年12月17号在突尼斯自焚身亡的那位小贩，叫做布瓦奇奇。那他的自焚引起了整个这个阿拉伯地区的这一次的茉莉花革命，到现在没有结束，就是因为一个小贩自焚。而小贩自焚的原因是城管对他的侮辱，他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自焚了，然后出事了，然后到今天三个国家变天了，另外两个国家正在变，然后把伟大的党给吓坏了。你说这哥们儿多厉害，前后十个月。另外一个是埃及4月6号青年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叫做哈斯马，他是透过 Facebook 透过 Internet 把人团结起来，聚集到开罗的市中心的广场，那以至于到最后了，到最后穆巴拉克这个现在的结果。所以他是推动了整个这个埃及人的这一次推翻穆巴拉克这个独裁统治的关键的人物，一个连接点式的人物。第三个获奖的是反对卡扎菲独裁政权，在利比亚蹲了监狱31年，今年77岁的利比亚异议人士叫做阿麦德。三个国家变天了，三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那第四个和第五个实际是叙利亚两位异议人士，他们分别是呢一位34岁的女律师，另外一个是叙利亚著名的漫画作家，叫做阿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些异议人士，他们在整个这个运动当中，在整个这一次的中东北非的这个茉莉花革命当中起的作用呢，都是一个关键点的作用。而这样的作用在中国是有的，比如说艾薇薇，比如说高志胜，比如说这个陈光诚，那比如说广东佛山这两岁的小孩，以他们自己的遭遇，以他们所面对的这种残酷的现状，激起了整个国民内心的人心所向，推翻独裁体制的那种力量，那种信心。那大家就明白了，我觉得看到这儿呢，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今天在大陆人心所向已经有了，就看是哪个炮给点了，点了炮整个就炸了。
10月24号，中国人大审议了有关反恐怖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定义的恐怖活动是以制造社会恐慌、胁迫国家机关或者是国际组织为目的的活动，允许公安冻结被认定的恐怖分子的资产。主持人金然就这一草案采访了评论员赵培，来听一听赵培的评论。
赵培你好。
你好。
10月24日的这个草案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呢？
国际上呢，对恐怖活动没有确切的定义，各国刑法呢，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说， 恐怖活动是指对攻击非战斗人员，也就是平民的攻击才称之为恐怖主义。那么中共的这个立法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它强调的是国家机关，这其中而且包括进了非暴力的活动，这就十分搞笑了。对国家机关的暴力攻击呢，那就是战争，那么战争你不用动用公安，你直接动用军队就好。那如果是对国家机关的非暴力活动呢，那说白了就是说上访啊、维权啊或者是示威，这种活动应该是中国宪法保障范围之内的活动。那么警察呢不应该是一种打击，而且是应该保护。中共用这个国家机关的定义呢，是把自己与民众对立起来，是向中国的这种民间维权的一种宣战。那么按照他这种定义发展下去呢，未来的中共所谓的不明真相群众的围观呢，这也可能称之为一种恐怖活动，因为它直接让中共政权感到很恐怖。
那么这个草案通过之后，对中国的民间上访和请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草案呢，赋予了公安更多的权力去打击维权，包括冻结资产呢和抄家呢，就成了未来的一种合法行为。这个草案呢，也把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招数呢，名誉上搞臭和经济上截断，应用于打压民间的这个维权，把维权划进恐怖主义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名誉上搞臭的行为。那么未来警察可以冻结这种维权人员的这个资产和抄家呢，这实际上就是经济上的截断。
好，谢谢赵培。
谢谢。
中共国务院10月24号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份备受争议的草案引起法律界和众多网民的强烈批评。海内外专家指出，这项立法的反恐定义范围扩大化，成为中共借反恐为名打压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工具。
中共的反恐决定把恐怖活动定义为以制造社会恐慌、威胁国家机关或者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根据这份草案的界定，煽动、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动的，也属于恐怖活动。北京知名律师、宪政学者韩一村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对恐怖活动这样的定义难以得到公众的接受。
我们不能认同。第一，首先它定义范围扩大化了。恐怖活动、恐怖组织应当是一种以暴力为手段，反社会、反人类为目的，给社会大众造成恐惧，危害了公共利益的一种行为。应当它不包括是反政府、反国家机关，人民有反政府、反对政府、反对执政党的权利。
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网易天涯论坛上，数以千计的网民对反恐新法规发表评论，其中多数人持批评或质疑的态度。一位网民说，针对平民的才算是恐怖活动，针对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算战斗人员，应当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另一位网民说，是不是恐怖分子难道由反恐机关的领导说了算？安徽省检察院前检察官沈良庆表示，中共违反国际公认的对恐怖活动的定义。
如果是针对政府，特别是军警的，那个应该是一种战争行为，那个不能算是恐怖。哪怕它是非和平的手段，就包括一些暴力手段，那都是战争行为，对吧？它是有组织的暴力反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最主要的就是指它针对是无辜的平民。把平民作为屠杀对象。
草案还确立，国家反恐工作领导机构负责认定恐怖活动、恐怖组织和人员，由公安部公布名单，并立即解冻相关组织或人员的资金。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指出，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立法都是共产党主导的，以执政维稳为目的，并不代表民意。
单指例如说这个刑诉法的修订啊，或者是身份证法的这个修订啊，就是这个朝警察国家发展的方向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反恐怖防会这个扩大化，像防疫运动那样扩大化，就把这个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当作一个这个反恐怖的对象加以处置。中国的反恐是为了这个掌握这一个国家权力，为了这个共产党他自己掌握这个国家权力。
近来卡扎菲等独裁政权纷纷垮台，也有分析认为中共推出反恐立法是在防范。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魏京生表示，这个法案其实是针对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访民、维权人士和所有的异议人士和团体。
他们就想借反恐为名，然后呢，可以在国际上还说得过去那样合法的镇压反对派。在这方面，其实美国政府早已经多次警告过他们，不得以反恐的为名去镇压这些异议运动。但是中共呢还是要这么做，因为这有很大的欺骗性。
也有评论指出，这个草案是把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招数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扩大到打压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
他一方面口头上喊着反恐，实际上他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这也正因为当时这个民间包括甚至包括这个异议人士对破坏法轮功呢表现的有些无动于衷，所以这也导致后来反过来，他把这种事，他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就逐渐的把这个镇压反动攻击一些非常残酷的这些恐怖手段，又用了对付上访人、上访维权人士，最后扩展了对付异议人。
沈良庆援引马丁·尼莫拉姆士的墓志铭表示，当独裁专制政权迫害异议人士和团体，你不站出来说话，有一天这种迫害也会扩大到自己身上。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黎安安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卡扎菲呢消失了，据说埋在沙漠里。你说那沙漠里天挺热的时候，花沙倒省了，给腐烂了，都造成肉干了，听起来不太好听，可能真的就那样。大家可曾记得，在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里被反卡扎菲的这个武装力量突破的前一天，当时卡扎菲的所谓利比亚的国家电视台，那里面的最主要的女主播拿把手枪说，我要跟迪利波里好像共生存，那我坚持支持卡扎菲等等一大通。最具嘲讽意思的就是这个女人在第二天被俘之后，到现在我们看到一篇报道说，她现在讲了利比亚不是卡扎菲的，利比亚是利比亚人民的，卡扎菲不代表利比亚。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跟咱普通大陆人绝对有借鉴之处。我相信在他认为卡扎菲不可能倒台的时候，他心里也会这么想，如果卡扎菲要完了，利比亚就完了，如果卡扎菲要完了，那利比亚人怎么生活呀？今天在大陆包括咱看电视的很多朋友说，如果共产党完了，中国不就完了吗？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不就乱了吗？你今天乱的还不够啊，你今天连个屁都不敢放，如果你孩子吃了毒奶粉，你嫌乱的还不够吗？如果你还是这么坚持认为的话，你不是等于作茧自己吗？同样的对比，美国之音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报道有关中国的一个盲人。今天这个盲人照亮了全世界，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着这个盲人。那咱看看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怎么说的。文章题目呢还是翻译的世界各大媒体的文章，它所以叫做世界媒体看中国，陈光诚与中国名声。文章提到说，山东人权活动家、法律工作者、盲人陈光诚显然已经成为了当地政权和北京政权的心病。上个周末，来自于全国各地关心陈光诚的人士，大概有30多人，想去进到陈光诚所居住的村庄去看慰问陈光诚，结果被几百个人棍棒打出。陈光诚被诬陷落狱，然后刑满释放出来已经1年多了，哥这几百个人就是围着他们村，围着他们家，不让任何人靠近。 这个时候呢，你看不见伟大党国的法律，你看不见伟大党国的这个警察，你看不见周永康在说什么，你看不见所谓的中宣部的领导们在说我们的人权应该如何，我们的人应该如何。而这篇文章起头呢，我觉得说的很特别，他是这么说的：今天执政党誓言要实行法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享受着执政党官方媒体和宣传机构所说的有史以来最佳盛世的当今中国，居然可以有这样一批流氓打手为所欲为，而从北京到地方的政权却长期不管不问，是他们干的，有什么不管不问呢？这一切跟中共当局力图对外展示和宣传的形象，跟中共极力向全世界推销，目的是在于在国际上获取人心的软实力，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构成了毁坏甚至是摧毁中共官方宣传的最有力的广告。没错，广告是他们家一手造成的。你说围着陈光诚他们家几百号人天天吃喝拉撒睡，比中共花钱在美国在时代广场弄的大的广告牌费用还高。文章接着提到说，无论是国际新闻还是地方媒体，那这种强烈的反差是记者最喜欢写的新闻素材，因为这种素材本身就充满了反差，充满了冲突，那写起来很容易，也很生动活泼，惊险曲折，富有启迪性，而且富有善恶教义的戏剧性。陈光诚所居住的村子叫做东市古村，那现在人们在互联网上已经把他所居住的村庄改了名了，叫做动尸古村。所以大家听懂了，今天的社会就是个动尸古的这么个社会。美国的一个媒体的记者在东市古村现地采访时写的一篇文章，其中他提到说，当他和他的同事开车去想试图进入这个村庄的时候呢，遭到了穿着黑衣人的拦截。当他们在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呢，结果有人开着一辆银色的大众牌的汽车疯狂地追着他们，而这个车的车牌子，车的那个车牌号被挡住了。所有干这些事儿的，所有替党卖命的，都是见不得人的，干的都不是人事儿。所以大白天他们得把车牌子挡上。你今天看看哪儿不是这样，强拆的人穿着一身黑衣服，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把你们家房子扒了，而你们家房子被扒了之后呢，你想去找开发商，开发商说我不知道是谁打的。强拆之后你想告状呢，你只要告的稍微猛一点，你就违反社会治安，你就给社会添麻烦，给党添堵，所以就得抓你。文章讲说，正是拜托中共的这样一系列的做法，今年39岁的戴着墨镜留着小胡子的盲人律师陈光诚，他的形象已经全世界尽人皆知。而纽约时报呢，在18号写了另外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做冒大风险探访被软禁的一位中国异议人士。这个描述呢，就是反映出世界各大媒体都把陈光诚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在今天中国社会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的一个题材。而网上作家李承鹏也对这件事情发出感慨，特别结合了两岁小孩的事儿，他直接是这么说的：这个国家真的非常的是奇怪，既希望民众在山东这件事情上默不作声，又希望民众在佛山这件事情上挺身而出。这是指中国的老百姓。那李承鹏也提到了，对老百姓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概念，其实就像跟我在前几期讨论的概念是一样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时候你不出声，最后你落井下石说他们参与政治。高志胜被迫害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些孩子死了，死得多冤呢，他们的父母站出来，结果他们父母被抓了，扰乱社会治安。当这个艾薇薇想去查到底谁哪些孩子死的时候呢，艾薇薇就是今天的下场。赵连海为自己的孩子站出来的时候呢，别人说他有病，你拿了钱不就得了，你干嘛非管别人的事呢？而在这件事情呢，一个盲人为别人打官司，为别人鸣不平，人们却默不作声。而那个孩子那件事情上， 结果人们说那十八个人的冷漠。你今天对陈光诚的事情你不出声，对法轮功的事情你不出声，对艾薇薇的事情你不出声，你跟那十八个人不找钱，半斤八两，你在衡量自己的利益。这时候你去呼唤别人要有道德，你希望别人的道德能够施加在自己身上，而你并不希望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去维护这个环境。这是今天中共统治之下所形成的氛围，而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体制之下的受害者。